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医治疯子和彼得的岳母。
孩子，你匆匆忙忙的要到哪儿去呀？
出去玩玩。
近来你老是这个样子，难道你不爱待在家里吗？
我每天晚上都回家睡觉，是不是？
可是，孩子，我们不大赞成你交的那些朋友。
我们不过是喜欢玩而已。哦，难道我们不应该快乐快乐？我的年纪还轻，不愿意像个老头子啊。
已经过了半夜了，你为什么还不睡呢？
你倒说说看，儿子还没有回家，做娘的怎么睡得着呢？
我知道，我了解，我也不是怪你。其实啊，我也没法睡，所以起来陪你坐坐。
他为什么要使我们这样伤心？他一定又在喝酒，谁知道那群年轻人到底在做什么呢？
没有人在家，我回来啊！
你看，他连路都走不稳。
妈，你又来了。
孩子，
妈，还老是哭哭啼啼，不知道哭些什么。我就不哭，我笑，嘿嘿嘿。
好了，别哭了，去睡吧，要不然呢，明天又没有气力工作了。等他酒醉睡醒了，我再跟他谈谈。唉，可是我不知道跟他说了多少次了。
我们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小的时候是多么的可爱啊。
孩子啊，你现在越来越糟了，整天喝酒胡闹，吊儿郎当，而且……
哎呀，爸，您顾虑的太多了。我不过跟几个好朋友玩玩，也没有做犯法的事情嘛。
可是孩子，你这么做是非常危险的，好像走下坡，你会堕落得越来越快。我跟你妈怕你有一天完全受了魔鬼的控制。
笑话，那才不会呢，我控制我自己，我才不怕魔鬼呢。我有个朋友还会交鬼呢，嘿，那才有意思，好刺激，好好玩啊。
哎呀，那不可以啊。孩子，那是非常重大的罪恶，上帝不准我们那么做，那是巫术。
你跟妈以为只要是好玩的就有罪？哎，我的看法不同啊，不要跟我说教了，别唱八股好不好？谢了啊。
又哭了，这些日子来你也流了不少眼泪了。
我的老伴儿，我想我们的儿子现在已经被鬼附了身， 一个恶鬼。他回家的时候，你自己听得见，有些时候他说话的声音完全的不像他，声音根本不同啊。
撒旦，不要附在我身上！
你听我的吩咐，哭！
我听你的话，我服从你，我哭。我不能哭，
完了，完了，好无希望
了。我的孩子被鬼附身了，我可怜的孩子。
我刚才啊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啊？
拿撒勒人耶稣到了加百农，今天他要到我们的会堂里来，把我们的孩子带去，可能耶稣会把他治好啊。
可是今天是安息日，你想耶稣会在圣日医治病人吗？
就算不在今天，可能过几天他会医治他。同时我也很想去听听他的教训。哎，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去，你看怎么样啊？
当耶稣在会堂中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突然被恐怖的尖叫声打断了。
别来打扰我们，拿撒勒的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干啊？你来毁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
恶鬼，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哎呀，鬼把这人摔在地上了。哎，他死了没有啊？
他没有受伤，鬼已经离开他了。
哎哎，你们看，他自己慢慢的站起来了，他不像个疯子了。哎，看起来他已经懂事了，像我们一样正常了。
哎，是啊，像我们一样正常了。
谢谢你，主耶稣，把我从罪恶的势力中拯救出来，被鬼利用说自己不愿意说的话，真痛苦。
哦，主啊，
谢
谢
你，
赞美你，
永远
赞
美
你。
你有没有看见刚才发生的事情？
哎，有有有啊！
耶稣非常有权威吩咐哎，
对呀，
命令恶鬼们离开那个人，
就是
啊，他们屈服了，
他们服从了。
哎，我没见过这样的事啊！
哎，是，
我要回去告诉别人了。
我也要回去，我也要回去啊。
在这神迹发生以后，崇拜聚会就结束了。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到彼得家里去用午餐。
哎，欢迎欢迎欢迎夫子到舍下来啊。诸位也请，请进呢。
谢谢你，彼得。
哎，彼得，我妈的病比昨天更厉害了，她在发高烧呢。
哎，好吧，我向夫子说说看啊。哦，夫子，我的岳母病了，发高烧。
他在哪儿啊？带我去看他。
哦，夫子，他在这儿，在这间房里。
耶稣弯身去探望生病的老太太，他握住了她的手，很仁慈地说：
你要复原了，烧退了吧。
彼得的岳母烧立刻退了，他就起来，像平常一样服侍他们。耶稣行神迹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加百农。当太阳下山，安息日结束的时候，全城的人都前来聚集在彼得家的大门口。他们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身的， 请求耶稣医治他们。耶稣仁慈的爱心没有拒绝任何一个人。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曾经住过美国田纳西州的蒙费斯 Memphis, Tennessee。 蒙费斯的有名是因为密西西比河 Mississippi River 经过蒙费斯，所以蒙费斯是美国的最主要的棉花市场。蒙费斯也拥有全世界第二忙的货运机场。很多人，特别是爵士音乐家、摇滚音乐歌手和其他现代音乐歌手，很多这些人都出于蒙费斯。譬如猫王 Elvis Presley 的家在蒙费斯，除了猫王以外， Jerry Lee Lewis、Muddy Waters、 Carl Perkins、 Johnny Cash、 W.C. Handy、 B.B. King、 Justin Timberlake 和 Aretha Franklin 这些音乐家和有名的歌手都是蒙费斯人。可惜蒙费斯的历史不都是好的。1968年4月4日在蒙费斯的 Lorraine 汽车旅馆，小马丁路德金博士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被暗杀。但是蒙费斯还有一点是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这所医院是全世界有名，本来没有希望的孩子被送到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受治疗。是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只接受最难治的孩子，如癌症、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以及其他特别危险的疾病。所以进去医院的病人都经过大夫们的核选，成为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的病人，只重视孩子的病情，而完全不考虑他的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种族、籍贯、宗教信仰或性别。成为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的病人以后，什么都免费。我们为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加油，不是吗？但是这所医院的大夫不算是历史最早为病人服务的人。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行走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他既重视又怜悯当时的病人。马太福音记载也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跟着他。这段话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就如全世界的很多病人前往 圣有达儿童研究医院来求医治一样，当时的许多人前往耶稣基督那里求他医治他们。耶稣行神迹医治人，从来不收费，没有人的疾病太难使得耶稣不能医治他。除了医好那些人的疾病以外，耶稣还跟他们传讲神的话，使得他们的灵魂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他不但让他们身体痊愈，他还更新他们的精神，拯救他们的灵魂，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 St. Jude's Children's Hospital 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今天许多基督徒也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前往各地创办诊所和医院，就是因为他们要成为耶稣的双手，来帮助、鼓励、医治以及拯救别人。圣犹大儿童医院照顾那么多小孩子，我相信圣犹大儿童医院的不少大夫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效法耶稣要帮助那些小孩子。他们不但尽量地寻找医药可以医治小孩子的疾病，他们也训练那些小孩子在精神方面与自己的疾病作战。耶稣基督要赐给您精神上的能力，帮助您在许多方面得胜。虽然耶稣不应许第21世纪的人他要在我们的身上行神迹，但是他应许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第28章。您正在面对疾病吗？耶稣要赐给您力量。您时常受试探吗？耶稣要帮助您胜过。您常常犯过错和错误吗？耶稣要赦免你。耶稣要做你的朋友。啊，请您伸出您的双手来接受耶稣吧。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使徒彼得。在圣经提到耶稣12个使徒的名字，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10:2-4。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同时在马可福音3:16-19，以及路加福音6:14-16，还有使徒行传1:13，都有记载12使徒的名字。但是这些都以彼得为先，在马太福音10:2，甚至着重地说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直到如今我们一提起使徒的名字，还是会先想到彼得，他是12使徒中的代表人物，也是当时门徒的发言人，他站在领导的地位，是走在最前面的人。他的原名是西门巴约拿， 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17节，或者称为约翰的儿子西门。请参阅约翰福音21章15节16节17节。彼得是耶稣替他取的名字，在希腊文是石头的意思，与亚兰语基法同样的意思。彼得实在是一块石头，开始呢是顽石，始终不舍自己的劣根性，后来却成为磐石，对主有超人的认识，坚固的信心。他也是一块活石，建造教会的灵工之一。彼得是顽石，他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讲话最多，问话也最多。他的软弱许多时候都是因为讲话太快而来的，虽然他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主，但是3年之中他还是像一块顽石一样撞来撞去。第一次主吩咐他撒网，而得了2条满满的船的鱼的时候，他伏伏在主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记载在路加福音5章8节。主来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拯救罪人，要改变顽石成为有用的磐石。因此主反而呼召他，要使他得人如得鱼一样。在3年之中有许多次显出彼得的欲顽鲁莽，如主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彼得是那样的自私，竟然愿意留住在山上，不顾山下广大人群的需要。主告诉门徒说自己将要受害的时候，他立刻的拦住，不明白基督降世的目的。主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就不肯，等到主向他解释之后，他却要求连手和头都要洗。主快要被提的时候特别警告他，他却自傲地说永远不会跌倒。结果呢，他却3次不认主。在克西马尼园他沉睡，及至兵丁来了，又冒失地拿起刀来就砍，不体验主的心意。但是主复活以后，圣灵降临以后，他完全的改变，他成为一位大的使徒，被主大大的使用。感谢赞美主。
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圣经当中的一段教导。在耶稣传福音的早期，众人纷纷猜测他究竟是谁，他有什么目的。有一天耶稣问门徒这个问题：别人都说我是谁呢？门徒回答说：有人说你是被希律王砍头之后从死里复活的施浸约翰，也有人说你是圣经里的以利亚、耶利米，或者是其他一位先知。最后耶稣问道：那你们说我是谁呢？被耶稣取名叫彼得的西门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很高兴地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这一句不容易懂的话被记录在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当中。不少人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误解了耶稣所用的两个字，把这两个性格不一样的字因为他们字义相近而误认为他们所指的是同一回事。这两个希腊文字第一个的拼法是 P-E-T-R-O-S， 意思是石头，正是耶稣给彼得取的名字。但是当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并不是 P-E-T-R-O-S 这个字，而用的是 P-E-T-R-A。 P-E-T-R-A 这个字的字尾是女性，所以耶稣用这个字来代表彼得刚才回答耶稣的那一句话，并不是指彼得这一个人。耶稣要把自己的教会建立在他是上帝儿子的这个事实上。一位圣经学者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说，彼得这个人不够稳重，不足以做教会的根基，但是彼得所承认的耶稣足以做教会的根基。彼得这个人的身价无关紧要，他所看到并且坦诚的事实却是非常的重要。这个世界上不论在哪里，只要有人相信宣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世人的救主，在那个地方就会有教会，上帝的教会。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教会才会平安的生存。只要教会承认上帝的儿子耶稣是救世主，地狱的门就不能够囚禁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当彼得在大家面前说出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立刻声明，这将是我建立教会的基础。自从门徒明白耶稣的身份和本质之后，耶稣开始把教会根植在世人的心里，任何事物无法毁坏耶稣建立的教会，就连死亡这个阴间的大门也没有办法吞灭教会。同样的，有人想在上帝的儿子之外别的根基上面建立教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人的根基不牢靠，永生的盼望是无法建立在人的哲学上的。只有耶稣能够永远支撑我们，因为耶稣不仅仅是人，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世人知道这个事实，不单单因为他死而复活之后的证据，也因为那些跟随他门徒所写下的圣经，和门徒为传扬耶稣而牺牲自己生命的见证。在上帝儿子耶稣里有永生的盼望。各位听众朋友，耶稣说，一个人只要承认耶稣为上帝的儿子，他不但会得永生，而且也成为基督耶稣教会当中的一份子。耶稣又说，只要你在人的前面承认我，我就在上帝的前面承认你。不知道您愿意承认耶稣为上帝的儿子吗？听众朋友，盼望你相信耶稣得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在美国纽泽西州的西局市，发明家汤姆士·爱迪生的工厂里，闹哄哄地充满了声响，他的好几项发明正在研究制造之中。这个钢筋水泥造的工厂照理说应该不怕火，可是在1914年那个冰冻的夜晚，火舌烧穿了工厂的屋顶，把天空都照红了。爱迪生24岁的儿子查理士十万火急地到处找他父亲，当他终于找到的时候，发现爱迪生正气定神闲地站在那里观赏火势，他的白发在风里翻飞，布满皱纹的脸被跳动的火花照得发亮。查理士说，我的心为他发痛，他已经67岁了，所有努力的成果都化为灰烬。可是当我爸爸看到我的时候，他大叫，查理，你妈妈在哪里？快去找她，把她带来这里，她这一辈子都不会看见这么壮丽的景观。第二天早上，看着面目全非的工厂，爱迪生说，灾难也有它的价值，所有我们做错做坏的都被烧光了，感谢神，我们可以有个全新的开始。人生旅途上充满了大大小小的灾难，比方说联考没考上，感情破裂，生意失败，或是被公司解雇等等。灾难会不会打倒一个人，往往取决于当事人用什么心态来面对这个灾难。爱迪生在发现大火的时候，一定对他的损失非常难过，但是他马上接受现实，不陷溺在消极悲观的情绪里，而是转换角度看灾难带给他的好处，不抱怨反而感谢，大步迎向新的开始。圣经上说，苦恼的人日子天天难过，达观的人常常怀有喜乐。神常常借着灾难让我们更强壮更成熟，依靠他的人会浴火重生，被带向人生的新格局。听众朋友，希望您也是您生命中的爱迪生。我是何云。
在生命当中，我就一直觉得有神有鬼的这种存在。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因为接受了这个进化论的这种观点里面啊，当然也就啊否决了神的存在。可是呢，等到大学以后，我学的是一种农业上面的一种生命科学，所以相对的在里面，很多时候这个进化论上面的解释已经没办法满足。已经没办法解释了，应该这样讲，就是没办法解释说真正的生命的起源是在哪里。我一直觉得在实验室当中根本不可能有这个创造出真正的生命出来，虽然说当时有这个号称的实验，可是真的并没有真。所以我在后面的生活当中一直在想说，生命中我们到底是怎么来的，会往何处去啊，也就慢慢的就再重新的肯定有神的存在。可是这位神是谁呢？我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认识。到了1999年的时候，因为台湾的921大地震的关系，那我们有朋友就开始邀请我们到教会里面啊参加团契的活动。那参加过一阵子之后，我们觉得说今天在团契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之前非常的彷徨，常常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一直是在追寻，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追寻的目标在哪里。可是当我们到了团契之后啊，由于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么一心的在追寻，虽然说也就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之前的感觉并没有说好像很那么清楚，可是当我们接触久了之后， 我们真的觉得说他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绝对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定的目标存在，他们有一定的方向，不像我们在当时啊，好像什么事都不知道，然后明天在哪里都用自己的想法去做。后来当有弟兄姐妹到家里访问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马上就觉知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位的神对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是有帮助的。那刚开始信主觉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在生命当中我们也还是有那种不是那么清楚的方向存在过。可是呢，当我慢慢的自己的去查经，自己的研读圣经，然后跟弟兄姐妹互相讨论之后，我发现圣经里面的话真的是字字珠玑，从2000年前、3000年前的话用到现在，仍然是这么的清楚的，好像从书里面能够跳跃出来。我也慢慢的感受到我的生命中有了很大的改变。这里面的改变，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当在之前的时候，我常常会做很多的错事，不正确的事情，可是我还是沾沾自得的认为说，这大家都是做没有关系，我是很好，我并没有做得相当那么过分。可是当我真的信主之后，开始真的研读圣经之后，我发现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我不应该做的，可是在之前我并没有去想到这么多。我慢慢的感觉到我生命中以前认为做的对的事情，实际上是不合神的道理的事情，我也就慢慢的在改。虽然说有的时候还是会犯这些错误，犯这些罪，可是呢，我可以从我自己信主之前的生活跟我现在的生活比较起来，我觉得我已经是真的是经历的神，我改变了非常的多。虽然说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是我相信在神的恩典之下，培育之下，我能够做到这一些。主，我真的是要从心里面感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看到你，能够尝到您的滋味，让你让我在心中做王做主，让我真的能够生命中得到的改变。
我的老同事迪克有着一张圆圆的笑脸，常年蓄着白色的长胡子，加上一头白色披肩的卷发，大家都说他很像圣诞老公公。没错，只要圣诞佳节一到，他就摇身一变成为小朋友最喜爱的圣诞老公公了，在公共场合到处与小朋友合影，吼吼吼的问小朋友乖不乖，想要什么圣诞礼物啊。显而易见的，迪克一定很爱小孩子，也很会逗孩子们开心。他称呼他唯一的孙女贝佳是他最最最喜爱的孙女。贝佳今年14岁，有着一头红头发。提起孙女的红发，迪克便扬起嘴角，眼神一亮，眉色飞舞地说，这是承袭他好几代前爱尔兰血统特有的发色，他年轻时候的头发也是红色的。更让他引以为豪的是，贝佳特别注意保养，顾惜他的一头秀发，从不使用任何化学物品，为的是每当头发长及腰际以下的时候，他可以剪下来捐赠给做化疗的小朋友当做假发用。从9岁开始，贝佳就以他的头发来分担癌症病人的痛苦，至今他已经捐出了3次秀发了。因此至少有3位因为做化疗脱发的小朋友，因为贝佳的爱心，也和他一样有了一头美丽的红发了。想到那些因为癌症做化疗的小朋友所经历的痛苦，贝佳体贴他们的心情，很高兴自己能够尽微薄之力来帮助处于病痛中的小朋友。迪克是一位敬神爱人的长者，愿意随时散播欢笑给周遭陌生人的基督徒。贝佳不但承袭了祖父的红头发，也继承了祖父的信仰，在教会里认真学习上帝的教导，装备自己 将来也能够成为一位圣经老师，帮助别人认识真理，得到幸福。因此，九岁起就懂得以行动来祝福别人，怎么能够不让祖父引以为傲呢？中国有一句人生哲学说，为善最乐。圣经也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贝加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我们呢？祝福你我也都能够以行善为乐。
许多年轻人对家里的一些事情不满，进入社会之后呢，也对一些社会现象不赞同，成家立业之后也逐渐发现自己有许多地方不好。听众朋友，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信仰吸引人的地方，因为信耶稣人能够改变。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见证。
弟兄您好，您成为基督徒几年了？
我是10年属的喜。
基督的信仰有改变您的人生观吗？
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世界观的发生变化非常清晰的。我会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终其一生，一生的奔波劳累，然后和别人的话争抢夺资源。我觉得呢，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欲无求的，我觉得并不是的。我觉得只要是神所悦纳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可以有追求、有梦想的，每个人都值得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呢，要行在神的路上，而不是以不义的方式来获得。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的是，我个人觉得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终其一生为自己拼的一个更好的生活，这是可以的。但是光为自己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也要想到这个世界上与我们同在的人们，他们过着，比如说举个例子，像中国的底层贫苦的生活，生活会遇到很多很多的灾难，甚至他们没有这样信仰，不论是天灾也好，人祸也好，他们没有这种信仰来宽慰自己，去解脱自己的时候，那种痛苦真的是我们不可以理解的。所以说我们是幸运的。所以我觉得是什么呢，大部分的人，这么多人存在，有这么多孤独的灵魂他们存在，我觉得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要践行上帝的爱，去帮助这些还没有被拯救的人，即便不一定是向他们传福音，我觉得是传福音更好的方式，用我们的行动去传福音，也就是说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爱的行动去帮助这些人，最终让他们认识到上帝。我觉得我的价值观就是，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就是爱，这是我所认为的。
基督的信仰有改变您的人生观吗？
我认识上帝了。要说到毕业之后的2年里，我成为基督徒受洗5年的，但是前3年我基本上还是在比较野中、比较混乱的生活度过的，很痛苦，真的很痛苦。各种娱乐活动，然后各种朋友，然后不断的一起玩，但是总是感觉到内心是空空的，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内心真正的被填满过。其实我一次次的有时候来呼求上帝，我相信上帝是没有抛弃我的，他一直与我同在。因为有时候我过的那种野的生活，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掉我。因为为什么有时候即便很空虚的时候，但在我心里隐隐约约的知道，我说我知道有一天我会归向上帝的，我知道的，只不过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知道我很痛恨，但是我却没有力量，我也没有祷告的习惯去呼求上帝去来怜悯我，来帮助我。但当我毕业了之后，正如我刚才所说，所有朋友都远去的时候，当我遇到面临到人生的选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开始走向上帝了。我记得那一次是我刚到这个城市来的时候，我家里人呢反对我来这个城市，因为希望我在家乡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跟他们待在一起。但是我家人呢都是不信上帝的，他们都是为权力从本质上是这样子他们爱我，但是从本质上他们是崇拜权力、崇拜金钱的。 而且非常非常的极端，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待在那里，我应该最起码现在我应该走，应该离开。但是你知道我一个人离开，我毕竟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也是一个人，我很孤独，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当我刚来到这个城市，我去教堂的时候，那一天在教堂一个书店里，我翻开了德兰修女传，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蕾莎修女她的自传，看了她的传记以后呢，那一刻我哭了。我不是一个容易哭的人，但是那一刻我的眼泪就在书店的门口那里，哇，哗哗的一遍一遍的流，一遍一遍的流。真的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哇，我被特蕾莎修女对上帝的那种爱，那种纯粹的付出，她没有太多的言语，我被彻底的震撼了。所以我明确能感受到那个就是爱呀，那个就是来自上帝，所以那就是我感知上帝一个见证。
神怎么样帮助您远离罪恶，开始对以前有的罪行进行悔改？
我开始想寻求上帝的时候，有时候我是在想，特别在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当我看到包括我爸妈在内，然后我们周边的人，他们为一些很小的利益，即便是住在一块的邻居，他们有时候会经常吵架，他们会为一些小事呢互相的恨，一吵架一恨的话，他们一辈子就老死不相往来的那一种。所以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这是罪呀。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接触，我不知道怎么去说，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去说，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因为我觉得自己太软弱了。如果我说我跟他们介绍啊，上帝啊，然后我们告别这种罪啊，这样没必要这样子，这样互相攻击，没必要这样子，而且这是什么罪，他们会觉得我是神经病。所以我人生的梦想就是希望将来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让我们更多的身边的人能够认识了上帝，这样一些仇恨，这样一些怨恨、报复，都是罪，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说当我通过这些看到他们，有时候我也会看到自身，比如说老板有时候对你刻薄了，你也会去攻击他，在他的背后说他的坏话，从而来寻求这种支持或者别人的同情，我就会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很多的一些缺点，一些罪的一些表象，表现出来的一些罪的特征。我认识了上帝了之后，就我应该克制自己每一次罪的冲动，很难，但是这个要借助祷告来完成。每一次祷告，基本上祷告的都是在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本性吧。我们在很开心，在很如意的时候想到神，就当我们在陷入绝境，就我们在想到感觉人生无望的时候，遇到很多很多灾难的时候，才会去想到上帝，才会去想到耶稣，才会去想到一种更大的能量来帮助我们。所以呢，当我们每当陷入那种绝境的时候来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希望，哦，我的祷告之后上帝马上就应验了，马上就给我们回应了。但事实上我也遇到过很多次，就是有的祷告它真的很快，但是有的祷告呢不是那么应验的，不是那么很快的给我们要的东西呢不是很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求的有时候可能是带罪的，上帝是知道我们的。当你开口以后，他比垂听，他在垂听的时候，他知道，即便你嘴中那么说，但是内心真正的意念、真正的想法，上帝是知道的。所以有些意念可能是带罪的，并不是神所悦纳的，并不是神所喜欢的。所以上帝可能不会给我们，或者说会给我们时间，或者给一段时间再回馈给我们，再响应我们。
圣经这一本神的书里面，有没有哪一节的经文对您目前是最有意义？
这个的话，对我来说最鼓舞我的，不用说，永远都是那一段，就是对爱的诠释，哥林多前书那一段对爱的解释，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扬。所以这一段是我，应该是我永远永远都会记住，永远都会相信。做到真的是很难，但是这会是我们一生的座右铭去完成的爱。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只是仇恨，一代接一代下去仇恨，这个意义是什么呢？所以说 这一段对爱的解释，我认为是在这个世界上对爱的最淋漓尽致最好的解释，没有之一，就是最好的。我想这个是我一生的目标。
非常感谢弟兄跟我们分享您的信仰见证，
谢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
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